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论以下的内容。
彼得是真诚的，他对主的爱是诚挚的，他的委身也是实在的。而彼得呢，也真正觉得自己要为耶稣舍命，他真的会为主舍命的。对这一点呢，我绝不怀疑。但是许多时候，为耶稣而活，往往比为耶稣而舍命要困难得多。
在这一刻，世界上数以百计的人都愿意为耶稣的呼召而舍命，有谁不愿意放下世上的诱惑，换取在乐园与主同在的荣耀呢？很不幸，事实上仅有少数人真正能为神而活。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为主而活看来比为主舍命来得困难。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分享，从约翰福音第13章3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能得着属灵的喂养。对了，弟兄姐妹啊，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些什么感受和感恩吗？请随时来信与我分享，我们互相交流。您的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了，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3章36节记载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啊，现在你不能跟我去，但以后呢，你却要跟我去。约翰福音第13章37和38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再过大约不久吧，24个小时之内，耶稣会对彼得说，彼得，和我一起祷告，我真的需要帮助，跟我一起祷告吧。但是当耶稣回来，他看到彼得睡着了，然后呢，他要对彼得说，啊，彼得呀，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我相信当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他呢，是完全真诚的。他的心灵确实愿意啊，可是肉体却软弱了。很不幸的是，我发觉啊，自己常常是这样的。我心里确实愿意做该做的事，不过有些时候呢，我的心灵却不愿意做。但是也有些时候，我的心灵是愿意做该做的事，可是我的肉体呢，却又软弱了。当我轻率地谈论某个人所做的某件事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向他们道歉，但是我的心灵却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呀， 他们确实是那样的吗？这个时候呢，主就开始对我的心说话了。
嘿，就算是这样，你还是错了。你要请求他们原谅。
主啊，我说我不想去啊，我的心灵不愿意啊。
所以有时候啊，那是我的问题。而有时候呢，神把这些事放在我的心里，我要说，主啊，我不想那样做啊，因为我根本是不愿意的，所以呢，你得要使我愿意去做。但是还有的时候，我的心灵却是愿意的，但是我的肉体退缩了，肉体软弱了。彼得呢是真诚的，他对主的爱是诚挚的，他的委身也是实在的。而彼得也觉得自己要为耶稣舍命，他呢真的会为主舍命的，对这一点我绝不怀疑。但是许多时候，为耶稣而活往往比为耶稣而舍命要困难得多。你知道吗？当某人用枪指着你说，
嘿，否认你的主，要不然我让你的脑袋开花。
你会回答说，好啊，开枪吧，我愿意为耶稣舍命，那样我就在荣耀里与他同在了。可问题是，许多时候啊，为耶稣而活比为耶稣而死要困难多了。这就是彼得的经验。当众人反对耶稣的时候，为主挺身而出的时候啊，是非常困难。当那个使女上前来跟他说，
哦，这也是耶稣的门徒吗？我看见你跟他一块的。
啊，他说，你说什么？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在这儿烤火取暖的。
真的，我看见过你跟他在一块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不是，我不认识他。
所以啊，彼得的问题是关乎为耶稣而活，但是为耶稣舍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呢愿意拔出剑来频频挥动他的剑啊，形式是剑拔弩张。但是许多时候，主却呼召我们不要为他而死，反而呢要为他而活。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主说，彼得，你办不到。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们心里忧愁啊，因为耶稣一直在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耶稣一直在谈论自己的死亡，一直在谈论自己要被出卖的事，他一直在谈这些令他们心里非常忧愁的事。但是他却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医治心灵忧愁的良方，就是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主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信神，这要么是一个问题，要么就是一个陈述。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住处这个词呢，是指居住的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的第三和第四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年来，我听到有人把这节经文解释为，神在天堂里为我们预备富丽堂皇的大厦。等我们到了天堂，彼得会在大门口迎接我们，领我们进入天堂的城市。经过荣耀大道，那里呢有花团锦簇的树林，当中呢耸立着一个殖民地时代的那种华厦啊，有走廊啊、玄关啊，还有的小溪缓缓流过。主对我说，这是你住的地方了，进去吧。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相信耶稣所说的并不是他在天堂里为我建造的美丽房屋。我认为他所说的是指当我们离开这个旧帐篷之后，要搬进去的那个新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道，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比我们现在的身体要好得多。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就好比是一个帐篷，一个暂时栖身的地方，与神所建造的房屋是全然不同。那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有许多奇妙的特点，但是呢，也有不太管用的地方。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有一个老化的过程，叫我们会逐渐的衰老。但我们年纪老了，身体的运作功能都会渐渐的衰退。身体衰弱了，还会生病，会染上各种的病痛，然后呢，就变得软弱了。但是呢，神要给我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呢，远远要比现在的身体要好。新的身体不需要靠睡觉来恢复体力。所以啊，假如在天堂，我有一间大厦，我不需要卧室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身体是不需要靠休息来恢复体力的。你呢，大概也不需要厨房，因为你的身体可能是靠别类型的食物来维持的。啊，我可能也不需要什么浴室。所以当耶稣说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时候，我认为他所说的呢，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身体，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在那个完全的境界中生活，与他永远同在。主应许我们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已经实现他给门徒的应许了，他已经接他的门徒到他那里去了。现在他们在他的国度里与他同在，他呢也会对我们
遵守诺言的。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那里。在生命中的某一天，当主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与他同在的时候，将会远远胜过留在现在的身体里。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5和第6节继续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其中一句激进的陈述。他在这里宣告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有些人呢，却宣称条条大路都通往神那里，所有的宗教都引导人到神那里去，所有的路都通到神那里去。这样说法不对，只有一条路能引导我们到神那里，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们可能去寻求其他的神，侍奉其他的神，他们所侍奉的并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引导人到神那里去。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7到第9节。耶稣又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是多么激进的陈述啊！耶稣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他的宣告一个比一个激进。人看见了我，你想要看见天父吗？那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如果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因为啊，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他继续说，我做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0节，他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代表了我的父，如果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这样的声明，神呢一定会很高兴。但我认为我们都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做神的代表，应该在这里做神的工作，传讲神的道。但不幸的是，许多时候我在做自己的工，说自己的话。所以我不可能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么说，但不是在所有的时候。可是耶稣却在他的一生中都持续地完全代表着父神，在他所做的工作上，所说的话语里，在他一切行为上，都代表着父神。你想知道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那么你只要看看耶稣就知道了。因为耶稣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把父神彰显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神在过去借着众先知启示自己，现在他借着他的独生子完全的把自己彰显出来。如果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那么耶稣基督究竟向我们启示了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所启示的是一位慈爱的神，有怜悯的神，一位关心人类需要的神，一位为人类的失败而流泪的神，一位要救赎失丧的人的神。因为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生命和服事，向我们启示了一位多么美好的神呢？而这位神就是我们认识的，我们敬拜的，我们所侍奉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神。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神在世界上的代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讲述神话语的老师们能够站在这里代表神，向你们传讲神的真理，有多么令人敬畏的责任呢？因为站在这里作为神的代表，替神来宣讲真理，他对我所做的这些事是很关注的。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讲述到这里，下次呢请继续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思考主的话语。
有些人传的是一种所谓容易的信仰，声称每条属灵的道路都通往天堂，可悲的是接受这种信念而又不读圣经的人，将来要单独面对审判的日子。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圣经明明地说明了耶稣是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一会儿带给您查克老师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如果你对这次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来讨论，也欢迎您透过电邮和他交流。下次查克老师呢将谈论耶稣应许赐下圣灵给我们，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总结。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激进的陈述，有很多人希望耶稣从没有发表过这个声明。人们指控基督徒说我们的心胸啊狭窄，他们说你们对生命要有宽阔的视野呀，神必定不会只限着一条路让人通往他那里去的吧。所以呢，你就得把耶稣基督的声明搁在一边。如果你说耶稣那样说是错的，那么你是在说耶稣不可靠，他的话语不可靠了。你瞧，耶稣要做出这些激进的声明是由于一件事，这是不可置信的。耶稣要强迫你做一个决定，要么他是通往父神那里的道路，是到父神那里唯一的路，要么呢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往父神那里。如果要其他通往的路要到父神那里的话呢，那么耶稣说的话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理，那么你怎么能在他所说的别的事情上信靠他呢？所以，你要批评我心胸狭窄，那么
随便你怎么批评吧。对于耶稣所发表的这些激进的陈述，你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在生命的进程中必须要做出选择。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将要和您继续研读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3章，我们到时候空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